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讲我们所需要的王就是耶稣，耶稣为做王而降生，耶稣传道就传讲他是王，因为耶稣传道的中心主题，神的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。等一下我要说明，神的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就是天国的君王来了，神国的王来了，众人要回转心意，接受信耶稣，耶稣做王。以后传道结束，面对比拉多的审判，比拉多第一句话就问他，这样你是王吗？主耶稣回答，你说我是王，你说的是，我为此而生，特为此来到世间。为了回答这句话，主耶稣被定罪了。本来比拉多说没有罪的，我找不出有什么罪，我查不出有什么罪，但他唯一的罪名定在十字架上，用希腊文，用希伯来文，用拉丁文，三种文字写一样的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为做王耶稣而死在十字架，以后复活，以后升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继续做万王之王，荣耀的永恒的王。所以今天我用耶稣是王，也是圣诞很重要的一个意义，也接着上礼拜我们继续思想耶稣是王的一些意义。耶稣的降生给人类带来希望，从上礼拜各位所听的，若没有王真的没有希望，真是许多的混乱，但耶稣让黑暗的世界带来明亮的曙光，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美好神掌管之下，神计划一个荣耀美好的境界。所以耶稣是王的真理充满圣经的全部，各位好好去读圣经的话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是这样的主题，等一下我会说明啊。全部圣经的主题就是神作王，神作王的意义就是神的国临到，神的国就是神作王掌权之下的情境，神作王掌权之下的生活，神作王掌权之下的福分。而这一个神的永远心意和计划，借着耶稣的降生能实际的实现。在旧约 因人的堕落，因人的失败悖逆，让神做王的这件事情产生了曲折。那等一下我也会再说明，世界的王变成了魔鬼，世界的王变成了撒旦，成为人间的君王，再产生了地上许多的王，而有许多的混乱。那我今天因为圣经太多的内容，我只能照刚才所读过的一段这些圣经我们来思想。我忘记请我们的主席读一段圣经，这一段圣经我来补充的读给各位听，荧幕上也没有，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来读给各位听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要从31节念到33节，请各位听就好了，然后还有23节。31节，耶稣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重点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怎么赶出去？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主。23节，耶稣这样宣告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也就是耶稣被举起来，吸引万人来归他。世界的王是魔鬼，被赶出去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到了。从这些经文，我要讲三件耶稣是王的重点。第一，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刚才我们读过了。所以耶稣不是属世界国度的君王，他是神国的王，是神国君王，是宇宙的君王，是天地的君王，是属灵的君王，是永恒的君王，是荣耀的君王。耶稣是神国君王，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要讲的，耶稣说他为作王而生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会来归向他。耶稣又说他的真理让人得以自由，耶稣是真理的王。第三方面，耶稣被举起来钉十字架，把世界的王赶出去，众人被他吸引归向他，接受他为王，魔鬼撒旦的权势赶出去，是我们被拯救出来，耶稣是拯救的王。今天的时间我只讲这三点，考考你们的记忆，第一是什么王，第二是什么王，第三是什么王，拯救的王。那还有很多啊，但是我可以把一些加在这三个重点的里面。耶稣是神国的君王，是宇宙万有的王，是属灵境界的王。 是永恒的王，是荣耀的王，这都是神国君王我可以简单说明的地方。耶稣是真理的王，这个真理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观念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说明他是恩慈信实可靠的君王，等一下说明。耶稣是拯救的王，拯救是代赎罪过，代受刑罚，有那超越撒旦的大能，让人的心灵得着释放，得着生命的更新，得着永恒的荣耀。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跟各位来思想。第一，耶稣是神国的王，耶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世界上的国王是受地狱的限制，埃及的王、巴比伦的王、波斯的王、中国的王、希腊的王都是一个地区性的，耶稣是全宇宙性的，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天地万有的主宰，宇宙的君王。地上的王是短暂性的，了不起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，了不起的希腊亚历山大王、波斯古列王、罗马奥古士都王等等，地上的王很短暂就烟消云散了。耶稣是永恒的王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是心灵中的王，统管一切可见不可见，属灵属物都是他在掌管。耶稣是王，是贯穿整个圣经的思想。我再强调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宣告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以后主耶稣出来传道，开门见山，神的国进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，然后传讲神国的伦理，登山的宝训，然后彰显神国的大能，医病赶鬼，然后打发门徒传讲神国的福音，设立神国的使者。当大家搞不清楚神国的观念，主耶稣讲很多的比喻，把神国的奥秘说明清楚。主耶稣告诉信他的人应当如何的生活，把神国子民的生活也讲很清楚，然后在橄榄山把神国的未来也用比喻讲清楚，然后借着死与复活升天来完成实现了神的国度。不过主耶稣对于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期盼，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？愿父的国能够降临，愿神的国能够更在地上实现。耶稣已经实现，但要借着信他的人继续推展神的国，直到耶稣再来。那么神的国到底是什么？神的国是圣经的核心信息。神的国是一个名词，但希伯来文名词从动词所转化过来，你要了解它那个字的动词的根。神的国那个动词的根就是作王、掌权、统管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我们不应当只从静态统管范围去看它，要从动态统管情境去看它， 我再说一遍，神的国不是一个范围而已，更是一个情境，不是神统管的一个范围，是神统管下的情境，包括神统管下的生活，包括神统管下的福分。简单举个例子，神创造了万有，然后创造人类，放在伊甸园，这个伊甸园就可以说是神国缩小的影子。在伊甸园原来的状况，神掌权，神作王，神统管亚当和夏娃，然后交代亚当夏娃去管理其他的东西。神常常到伊甸园跟他们来往，跟他们说话，跟他们生活在伊甸园。神赐福给他们，神不但物质的福让他们可以享用神所造的，更是心灵的福，神与他们面对面来往。什么是神的国？是神统管下的情境，统管下的生活，统管下的福分。很可惜，人误用了神给人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自由。当误用了自由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虽然你有自由的选择，却失去了选择的自由，从此撒旦成了世上的王。人背逆神，人离开神，被罪恶权柄辖制，被魔鬼控制，所以空中掌权者的神灵，人就顺服在恶者的权下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人本来应该神掌权，作王，生活享福，变成被魔鬼掌权作王，产生许多的罪恶和痛苦。看看今天的世界混乱，看看人跟人的仇恨、斗争、战争、恐怖、贪婪、淫乱、欺骗、虚假等等。但是神在天上希望找到愿意给他掌权的人，找到愿意让他管理的人，这样的人也能享他所赐的福。找到亚伯，找到以诺，找到挪亚，找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，本来希望借着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实现神在人中掌权，可惜以色列人至终是仍然背逆了神，离弃了神，拜巴利，结果神也允许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把北国南国先后都灭亡了。不过神仍要回到人中间作王，神的心意，他的国必要彰显在人间。那至终的解决办法，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。他来的目的就是做我们心中的王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请记住，这是神永恒的目的，这是贯穿旧约新约一个非常要紧的主题。神应该是作王的，神本来就应该作王，因为人的悖逆让世界的王被魔鬼做了，神要把人带回到他的面前。 所以耶稣降生，所以他要到地上来彰显神的真理，要拯救被世界的王魔鬼所捆绑的人。主耶稣来了，他一开始就预告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了，看哪，神的什么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，除去世人罪孽。然后耶稣说，摩西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主耶稣第一篇正式的讲道，是跟尼哥底母讲，比加利利宣告神国近了还更早。然后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就说，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主耶稣来做王，是什么王？是神国的君王，是天地万有，是神所造可见不可见，属物质属灵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王，荣耀的王，永恒的王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的，这一位王非常伟大荣耀。那么我慢慢在以后回到荣耀的王，现在讲第二面。耶稣告诉比拉多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要征战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我最后会讲，他不是因武力来在人心中作王，他是用爱在心中作王。但是耶稣讲，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所以耶稣是真理的王，他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听耶稣的话。比拉多搞不懂，没听懂，所以比拉多就问了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问题，真理是什么？多少希腊哲学家都在探讨真理到底是什么。你去找一些这种书籍太多了，那你找的答案也多得不得了。到底什么是真理？各说各话。大概最通常的一个定义，就是观念与事实一致，这是一个最通常的简单的，但是这个是不能作为一个真正永恒的定义。什么叫做真理？观念跟事实一致。公元前300多年，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就这样讲了，他说真理是什么？说真理啊，这是形而上的，真理呢，你是什么就说是什么，不是什么就说不是什么。如果是什么说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说是什么，那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理。这个很简单嘛，都懂啊。其实主耶稣后来不也这样说吗？你们说话是就说什么是，不是就说什么不是，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啊。什么是真理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那这个很简单的好像一个定义，不过这个呢，有的时候现在啊，很多书籍就探讨啊，能不能说清楚一点。所以现在大半用四个 C， 英文的四个 C 啊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比方我说今天是阴天，请问是或者不是？今天什么天你们都忘了哈，今天是阴天是或者不是？
是，
是不是真理？你们就不懂了，在 New Jersey 是阴天啊，你跑到 New Mexico 什么天啊？不晓得哈，我们不知道哈，下雨啊，哦，那好，或者 New England 是什么天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今天是阴天，是不是真理？不是真理，这个只是地区性的一个现象而已，这个很麻烦啊。那么比方一般所谓逻辑上四个 C 啊，第一个是 correspondence 啊，第二个是 consistency， 第三个是 constancy 啊，第四个是 coherence。 那第一个 C 啊，这个 correspondence 是符合性嘛，这个是很容易明白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如果我说篮球是圆的，请问对不对？篮球是方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不符合嘛，哪里有方的篮球，这不能打哈，一拍就跑掉了。所以篮球是圆的，这是对的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是我们最熟的例子，我们说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请问对不对？这个道理不懂啊。或者我换个问话好了，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，请问对不对啊？你们这个都不懂，糟糕了哈！你们这物理的幼稚园了，糟糕了哈！这个到底太阳绕地球转，还是地球绕太阳转呢？看你活在什么时代了哈。你活在14世纪以前，都是太阳绕地球转的。那么哥白尼从15到16世纪，他就推论出来，假说不对，一定是地球绕太阳转。这个事情产生很大的纷争嘛，各位一定念过一点点这种历史啊。那个时候的教廷，罗马教廷呢，不得了了，怎么可以违背我们传统教廷的主张呢？基督教传统的主张是地球太阳绕地球转，地球是中心嘛，所以教廷把他找来了，哥白尼啊，叫他在庭上公开认错，不然判他罪了。啊，这个哥白尼在法庭上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照着教廷所讲的。不过他刚刚跨出法院门口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地球还在转， It's still moving 啊。他虽然没有办法啊，哥白尼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天文望远镜，过了几十年，这个伽利略他发明这个天文望远镜，他就观察木星，发现在木星的周围有四颗行星是绕着木星转。按过去的观点，整个星球绕着地球转，所以伽利略就支持哥白尼的看法。那今天很简单嘛，当然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太阳是恒星，我们是行星，所以跟事实相符合，观念与事实符合，这是叫做真理，真实的物理现象的真理。那么还有所谓的一贯性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